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想到圣经的希伯来书12章11节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真的，上帝他创造的世界何等的丰富多元，他让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独特的生命故事，有不同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倾听，也让这些故事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今天云彩飞扬，我要继续和你分享钟文密的故事。他是一位热爱音乐的钢琴老师，音乐如同他的生命，传递着他的信仰和他的情感。不料他在剖腹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却开始面临一连串的病痛。先是发现胃部溃烂，还长了淋巴肿瘤，为了化验只好把胃部切除了2/3。所幸检查后无法证明癌细胞的存在。当时的钟文密已经难以进食，他瘦到了34公斤。好不容易挨到了出院，紧接着他又面临了严重缺乏维生素 B 群，他严重失眠，心神过度的疲劳，又因为天生筋骨脆弱，手腕不停的受伤，严重时痛到连一张纸都没有办法拿。过没多久，他又开始为着三叉神经痛而困扰，必须服用抗癫痫的药物来控制。可是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因为手术后这一连串的后遗症，不止没有放弃音乐的教学，他还继续的在教会弹奏钢琴，继续的服侍。他甚至在病痛期间出版了好多张的音乐 CD。 钟文密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活多久，我要把喜欢的音乐录下来做成 CD 和别人分享，也要见证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我愿今天钟文密的故事，他所分享的音乐成为你我的祝福、鼓励、帮助和安慰，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听他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文密老师，我们上一次在访谈当中哦，谈到你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你开始发高烧，后来被检查出来胃部里面似乎长了一个恶性肿瘤，需要做手术，胃被切了2/3，最后这个化验的结果是 OK 的，是健康的。
对，
听起来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您上次说后来胃部切除手术完开始出现了后遗症。
因为像术后切除，其实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开始要进食的时候不晓得要吃什么，医院的营养师他就跟你说啊，你要多吃营养的东西呀。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们没有经过切除手术，其实他们不晓得说营养的东西太油的不能吃，所以那时候好多人来探望我，就买了什么桉树，可是后来发现那个我也不能喝，因为太甜，所以变成术后最大的功课就是吃饭，后来才慢慢适应说你就是不能吃太油的太甜的，而且大概就只能一次吃个2-3口这样。一开始是这样慢慢从流质食物开始慢慢吃的，然后也开始打 营养针，因为那时候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吃，可是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有因为怀孕的时候增加的重量，所以没有发现说其实我已经在快速的瘦下来。直到后来我发现说，为什么我的裙子都挂不住，那时候开始量体重，才一量发现我已经掉到快要34了。
是，
对，但是那时候我有发现说我自己的体力不是很好，就我很容易累，所以我那时候我先生想，哇塞，那这样子不行，他怕我一直瘦下，我自己也会很慌张。然后我们就问医院啊，好，比如说打高蛋白啊，然后问了很多医生啊，开始从中医啊西医就开始，那时候就开始打营养针，这种维持，因为我吃的没有办法太多。
是是，我想在手术过后饮食上是一个问题，睡眠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在睡眠上面我们可以睡得好，是不是体力恢复得比较好？但是好像你那时候睡眠也是有严重的问题。
对，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非常的担心说，我真的就这样子，虽然是告诉我说你没有癌细胞，但是因为那时候孩子很小，其实半夜常常需要起来，所以我就会一直很担心，然后看着孩子我还是会很担心。其实我那时候想到说，哦，我要交托，可是我自己这样一直跟我自己讲，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这真的也是一辈子学习的功课。然后体重一直往下掉，我后来回去复诊，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要不然就先开安眠药给我吃，他觉得要睡好才有可能长胖。他可能开始是开轻微的抗焦虑剂啦，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效果很好之后，他就不停的换药这样子。
开始使用安眠药之后，睡眠情况有稍微比较改善一点吗？
有，有，大概可以睡4到6个小时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4到6个小时，我想对一般人正常睡眠来说还是稍显短了一些，但是至少可以入睡了。
对，
就比较好一点了。那为什么会筋骨脆弱，手腕常常受伤啊？
对，手腕常常受伤，我那时候不晓得，因为其实一开始还要抱小朋友，都一直抱小朋友，就容易有妈妈手。那大家都来讲说，怀孕的就是妇女可能就是体质会改变啦，所以很容易就是会有受伤或者姿势不良。那我可能我在想我当时也是这样子，所以抱小朋友。那但是后来小朋友大一点以后，我在想说我可能跟我爸爸的筋骨是一样，因为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整个关节啦或者什么就是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后来我的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胃部切除，所以整个末梢神经循环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吃 B 好像又没有办法补充，所以我后来都是用打的。因为我小姑是护士，她就是常常一个礼拜就过来帮我打个2次到3次才能够维持我的体重，然后不然我的嘴巴也是常常破。我那时就发现说，为什么我头发痛，我想说怎么回事，因为我一碰到我梳头发我就开始发现头皮会痛。后来渐渐我坐车子，比如说我搭我先生的车，我头往后靠的时候，我也发现我一碰，只要碰到他就头就开始头皮就很痛，然后后来就痛到下巴这边来。然后下巴这边来的时候我再去看医生，我说很奇怪，就是我的头皮也是碰一下就痛，梳头发也痛，然后有时候他啪就这样闪一下，他说那个叫三叉神经痛。可是那个痛起来就非常的疼痛，很难忍受，医生说开药给我吃。可是我自己那时候有吃过像百富宁扑拿疼之类的，这样它是压不下来的，还是继续疼痛。所以之后有人就介绍我看另外他是疼痛治疗的医生，然后他说你这个必须要开到像这样子的是抗癫痫的药。我们就问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治疗，他说这个原因不明，大多是压力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他说因为原因不明，所以没有办法是直接去治疗，他说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刀。他说这是因为神经会去打到，所以他说就是在神经中间放一片铁氟龙阻隔它。那我想说我还要再开刀吗？
而且开刀要开哪里的刀啊？
开脑袋啊。
开脑袋也太可怕了。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还要再开脑袋，我好像可不可以先不要。所以我那时候说好，先不要，我可不可以先吃药就好。但是那时候的药其实这个药性对我来说我觉得很不知道是过强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不吃的话其实就是痛，我又很怕它发作，因为一痛我就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它会突然没有原因的就突然来一下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持续很久。那有一次是因为药压不下来，所以我先生就慢慢的一颗两颗三颗，就那次吃了非常多的药，因为实在太痛了。但是等到我第二天的时候我是起不来，一下床以后我走到浴室我就倒下来了， 就整个晕晕到不行。所以吃那个药虽然你可以压住疼痛，但是你可能的副作用就是整天晕眩，会没有办法工作。后来我就想说这样下去，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就常抱着我就是去急诊，因为晕痛晕痛就是常这样子跑急诊。我后来说我可不可以慢慢减轻药物，我那时候也是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觉得我应该来试试看，我开始减药。我也没有跟医生商，因为医生说不可以随便停药。其实我要这样做对医生来讲好像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我凭信心，所以我说那我来试试看减药，先拿掉会让我不舒服的那一颗药。到最后本来是一天吃两次，我就一天吃一次，就这样大概过了两个月三个月，我就把它减到我完全就不吃了，没有再发作。我散发神经痛之外，我后来发现我的手会麻，然后我就整个全身的关节都在痛，都检查不出来。后来教会有一个医生是庄医生，他在长庚医院，他告诉我说我多了两根颈肋骨，应该是在发育期的时候是慢慢慢慢长出来，所以以前就有，只是说它没有那么明显。好，但是他说应该是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慢慢慢慢长出来，然后他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都不晓得有多这两根，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有。然后他就压我的脖子，他就发现说我头转过去我这边的脉搏会停，我转那边另外一边脉搏会停。他说其实他已经开过几个这样子的例子，这个是需要切除的，否则他说我的手会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我那之前是痛到我的手，那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拿起我的乐谱，然后发现我握不住，因为痛到我的手是没有办法拿起来，他关节就没有办法弯下去。
是，
所以我常常在上课之前我是带护腕，所以是勉强可以弹琴，然后太重的曲子我没有办法弹，手要张八度的曲子我也没有办法弹，所以那阵子就是这样去上课。直到那一次我很严重，就是我发现我握不住那张纸，它就这样掉下去。那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很震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以为就是一般的妈妈手做家事啊，齁。但是只要痛到我晚上睡也不行，然后背东西包包也背不住，就是真的很痛，脖子啊手的关节到手腕手指都在痛。他那时候才告诉我说，那如果是你要完全治疗到好，那你应该要做手术切除。那我就问他说，那我还可以弹琴吗？他说可是你现在这样也不能弹啊，他说你术后就是做复健就好。其实我打了一个问号，我说是这样吗？那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听到我这样子的事情以后，他就请一位开过这样手术的小姐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他做过切除，这两根肋骨切除，他几乎是要复健一年，因为他说神经丛几乎都长在脖子这一段，所以当你切除的时候你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他。他说他大概复健了一年才可以正常的拿水杯喝水。我说那我一年都不能弹琴，而且一年之后我是拿水杯喝水不是弹琴，所以我就说好，我不要开刀。但是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护腕固定的，他说你不能肩背也不能提重物。我说那怎么可能，我们当妈妈的不可能说都不提东西呀、啊。那我顶多只能避免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放下，他说如果你不能放下就是要绑起来，他就晚上睡觉要绑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己避免，然后自己就调整。我发现这样调整姿势就好一点，然后他也有开止痛药，但是他跟我讲说你如果不觉得很痛就不要吃。那我就是那种就是不觉得痛我就不吃，所以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决定要跟他共存，我自己用我的姿势来改善。我那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事情我们是用轮的，所以他们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换或者是休息，我说不要，我觉得我可以弹。而且我跟你讲很神奇，我只要去教会事情来弹琴那时候我是不痛的，我平常是很痛，但是我只要我弹琴我居然是不痛的。所以我觉得说那我要弹琴，不然我觉得上帝会不要我的手。Ha ha ha. 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子，但只是我自己知道避免不要太勉强太吃力的取脂，所以我就会自己开始慢慢的避掉。
听起来特别不容易耶，可是在疼痛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没有间断弹钢琴耶。
对，弹琴能够安慰到自己，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不晓得我还能弹多久耶，如果这次我的手状况好一点，我想把我弹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嘛。你看我这几年下来，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痛，我说我不晓得能够弹多久，但是我想我能弹多少就算多少，我想渐渐的把我的东西可以有个留下来。我就开始说，那我们来弹一些我觉得比较安静的曲子，因为我觉得我在生病的那时候我很像要有一些安静的音乐，甚至在我们后来去探访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诶，可不可以有不要有歌词的，不要有乐器的，不要那么尖锐，而且他们说一般房间买到的音乐常常会是几首安静的，然后他可能主打歌又是比较活泼的，他说可不可以有整片都是安静的，我就想说嗯，我来试试看。那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我是先从圣诞节的开始做起，来录些圣诞节的曲子，
就是在胃部做完切除手术之后这一段流泪谷的时间出产了第一张音乐 CD。
对，
你把在圣诞节当中你觉得很好听的这些音乐的歌曲你把它弹奏下来。
对，
而且录音师就是你的丈夫。
嗯，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很困难，我们那时候问了很多种录音的方法，然后他本来想说嗯，那买好一点的录音笔，那这样再把它压成 CD 好像这样好像还好，因为反正只是送给朋友嘛，然后我们就还买了标签，然后自己印镭射，然后这边还印圣诞钟声，好，就是这样子，还蛮困难的家庭。然后小朋友来帮我们装 CD， 我们第一次大概是弄了50张，可是后来发现来索取人越来越多，后来慢慢慢慢的他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比较现代的方式，不要这么困难。他在教会工作当中也可能有认识一些录音的老师，所以他就自己找来一个录音的老师，然后在我们家弄了简单的设备，架了麦克风，好，然后也问了我的调音师，他在录音室里面的钢琴是怎么样摆法，好，麦克风是怎么样放法会比较能够收到好的声音，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很困难的再录了第二张。所以其实我在第一年录的就是静谧钟声跟圣诞钟声两张纯手工。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那个时候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你们总共出了几张专辑？现在在我的前面有好多张哦，而且我知道还不是全部哦。
对，还不是全部，应该差不多10张吧。
10张，
对，
是。是不是也请文蔓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一开始我的静谧钟声是比较针对是未信者，所以里面录的是一些比较通俗的音乐，那或者是一些流行音乐，但是是比较安静的，或者是一些电影的配乐，但是里面印了我的小小的见证，所以希望收到这张 CD 的人借着这张 CD 得到安慰。
好，是，
对，所以让他知道说，哦，我有这样子的信心，我有这样的病痛，那我胜过他，你也可以，像这样的朋友让他们有信心，或者帮他们加油打气的，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的真爱钟声，真爱钟声是比较现代的诗歌，比较针对稍微年轻一点的，那所以里面有一些也是诗歌，但是不像我另外一张是福音钟声，福音钟声就是传统的圣诗，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长辈，一开始我也送他们 CD， 我就有时候会问他们说，诶，你喜欢哪一首圣诗，那我就把它记下来，哦，原来他喜欢这个，他喜欢这个，所以我在录了两张福音钟声，我就会把这些音乐放进去，
像是奇异恩典、耶稣恩友啊之类的，嗯，比较古典的诗歌放在福音钟声里面。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爵士的感觉，所以我就出了一张爵士圣诞。
这个时候还在病痛的过程当中吗？
手还是会痛，但是
很喜乐的痛。
对，然后我就觉得反正也不会再伤害他太深，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太过痛的程度我都可以接受，所以那时候还是会带着护腕弹。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是钟文蔓老师，在他经历病痛的过程当中呢，把他所喜欢的这些音乐诗歌他录制下来，都是纯音乐的，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是很有耳福的，能不能邀请文蔓老师跟我们分享一首你很喜欢的音乐，也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很喜欢的一首音乐是 爱的礼物这首曲子，因为他的歌词里面讲到说，人若是没有爱，什么都不是，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曲子。那还有一首就是耶稣恩友，那这个会在我的每一张 CD 福音系列都会有放。那奇异恩典，刚刚的耶稣恩友是我爸爸最爱的一首曲子，我只要有不同的版本我都会在每一个福音里面都会放这个。那奇异恩典是我自己很爱的曲子，所以它就会出现在真爱系列，然后每一张都会放，只是每一张都是不同的版本。
我们就先来聆听这首《爱的礼物》。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一段音乐是钟文蔑老师所弹奏的《爱的礼物》。我知道还有一首诗歌《耶稣恩友》也是你很喜欢的，这是你爸爸在生前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知道你的父亲在生前其实也走过很长的病痛，他罹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对，
可是爸爸在病痛当中，他的生命却常常激励你、安慰你，甚至是你的榜样。
对，小时候其实我没有去教会之前，就常常听爸爸哼这首歌。那直到我后来真正上了教会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首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首歌。
耶稣恩友，好像这首歌的创作者他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的悲欢离合，很多的痛苦跟打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到耶稣是他最好的朋友，陪伴他经历许许多多的患难，跨越很多的困难。我相信在文蔑老师你自己走过病痛的这个过程里面，耶稣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呢？
我觉得是爸爸，也是朋友，也是家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要学会交托，对，那我想这还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课题。
是，那我们也来听这首《耶稣恩友》。 我们刚才所收听的这段音乐是庄维面老师所弹奏的耶稣恩友。维面老师，你自己走过这一段的病痛过程哦。现在坐在我前面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健康的文密老师，重新的回头看你当时候处在那样子非常疼痛的一个情况，觉得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可以这么的刚强勇敢呢？
我想那时候在就是在很多的经节里面就有提到说，儿女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然后我想说哇，我的产业好大呀，我一定要把它顾好。其实我那时候我都没有讲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在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我因为一直想说我不知道我能活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会有这样的绝望，但是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我希望能够活到看到我小孩长大，那也不要让我的父母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活得比我的父母还要长，而且我看到我的孩子长大。我那时候做的祷告就是这样，因为我不晓得我可以活多久，我也不晓得我可以谈多久，然后只要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要弹琴，我希望能够安慰到别人。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事情。那但是很多来探望我的或是牧娘说，你要什么就跟他求，你就勇敢的跟他求。对，所以我那时候想的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很多的绝望，但是我觉得我就是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学会就是相信。对，你抱怨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接受，然后再来就是祷告，耐心的祷告。我觉得也不要去抱怨，觉得一开始抱怨真的是难免，因为有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会是我，我有做错什么吗？为什么我跟我爸爸一样都要这样的生病？但是我后来想说，只要是我能度过，上帝应该有要用我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经历到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在这个过程虽然很疼痛，但是你依然坚持的用你的音乐来服侍人，把这些你所喜欢的音乐都把它录制下来，变成了一张一张 CD， 听说来索取的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他们在病痛的时候听到这样音乐很好，他们也陆续不断的转发去，甚至他们就在医院探访的时候会拿着我的 CD 去。那有些诊所他们会觉得诶，在他们诊所看病的时候，病人有时候等的时间很长，所以他们觉得有这样的音乐他们觉得非常的安静。甚至在我自己的教室，我发现他们很妙，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放我的福音钟声，他说因为感觉非常的安静，因为说很忙，客人很多时候，学生很多时候，他觉得放我的音乐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安静。那其实在之前我想要跟人家一起去探访，但是我觉得我的口才并不是很好，我不是很会安慰人，那但是我会弹琴，所以我就希望是能够用我的音乐能够安慰到一些难过痛苦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文明老师很喜欢的奇异恩典。你说几乎在每一张的专辑当中都有收录这首音乐，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待会回到云彩飞扬继续分享钟文明老师的生命故事。 云彩飞扬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音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钟文密老师的生命故事。老师，你在生病的那个过程，学生有没有发现你的一些异状呢？
其实是没有，但是家长都很关心。对，会有说，那老师你的身体这样子可以继续上课吗？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好的，只是我上课那时候有一些课，就是像我那时候还在中正高中教，那我就请代课老师帮我带学校的部分。那只是后来因为考虑到孩子，所以我就把中正高中那边的工作辞掉，就是在雅马哈这边教团体班跟自己家里的学生。
是是，我们在上一段分享了钟老师你很喜欢的音乐，像是耶稣恩友、爱的礼物、奇异恩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上帝的爱满满的在你生命里面。访谈之前哦，我在做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常常看见你说这个流泪祷告，因为太痛苦了，可是又要勇敢的去面对，所以你就流泪祷告。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信仰对你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
在生病的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支持我能够活下去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想我今天要是不是基督徒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很多绝望的事情，包括说这个当中天父是在天上，所以即使我今天真的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天上有我的爸爸。所以我后来在想说，最后如果真的不是留我在地上，就是在天上。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这个生死有时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了，但是决定者都不是我们。所以我后来都觉得，凡是你尽力就好。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等待、祷告。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有它成就的时间，而不是你去强求的。
盼望的等待，而不是好像遥遥无期的一个等待哦。
对，对孩子的等待也是一样，他有长大的时间，即使我们在怎么急迫，我觉得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那我们所需要就像天父这样子的爱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去爱小孩，然后就是等待。所以我后来都觉得说，孩子不是我自己的孩子，而是他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只是带回保管照顾。所以我后来都觉得，我很多的成长的过程，我觉得都不是我能够去比如说我们希望他怎样怎样，那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但是我的孩子，我觉得他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步调，所以真的就是不能掌控他。
除了等待之外，是不是交托也真的好重要啊？就像你在病痛当中要学习交托，我想是不是教育孩子也是学习交托？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可能都有我们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小的弟弟他也是这样子的个性。我们不是从小很要求他的功课，但是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有热情的心，好，然后但是你要爱上帝，所以他都会跟我们讲说我尽力了。他从小就是跟我说我尽力了，可是我发现他从小是这样子，很天真，很开朗的个性。那我一直觉得说，孩子就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我觉得他慢慢慢慢长大，懂事很多，自己就是礼拜天他自己到教会去，他该去的时间他会去，那他都会跟我们说，妈妈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发现说小时候的担心都是多的，只要真的从小这样带着他祷告，那小时候我们就是也是带着他祷告，然后他现在常常小时候祷告词跟现在祷告词也是很可爱的一样，他常会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天平安第一句话，他从小就是这样，他植入学校现在还是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地方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天平安，那我觉得一天的平安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平安非常重要，平安非常的宝贵，我想是他一生中最大最宝贵的一个祝福。而且知道说平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去努力啊等等哦。今天在访谈的时候，钟老师带着你的大儿子一起来，他就坐在录音室的外面。
对，
哇，他已经长大了，大学生了。
对，他其实从小也是很贴心，然后他也在复活节的时候三年前也受洗了。
感谢主。之前我们在访谈的时候你说不知道自己还会活多久，因为那时候真的很苦啊，也会很担心啊，
会担心，而且是一种恐惧。
是，
对，
然后你就跟上帝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孩子长大。哇，现在不只看到他长大了，还看见他受洗了。
对，那小儿子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受洗，都是他们自己决定来，然后跟我说，妈妈，我想今年受洗。
是，我相信这个过程你的生命都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你怎么样一路依靠神，还有你的丈夫怎么依靠神，怎么为你祷告，我想这个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应该是吧。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事情很难讲，因为我觉得他们看在眼里，可能就是默默的知道说上帝也是这样子的爱他们，看顾他们。
是，那庄老师，像你在走过病痛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教会是不是也是你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对，那时候在我病痛的时候，教会的好多的朋友都来看我，帮我祷告。那我想那时候就知道说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四个人，都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想我并不是很会祷告，那我也很不擅长在大家面前祷告。我真的从小啊，只要那种聚会的时候开始大家说现在请谁帮忙祷告，其实我都是很害怕的。但是其实我自己私底下是很多话可以跟上帝天父讲，但是我不是在擅长跟大家这样子，所以像要做探访或者是要我讲话，我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即使到我后来长大当老师，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要在大家面前讲话
好像有一种心里面的障碍需要去克服哦。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丈夫潘宜仲弟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他是真的是很顾家，他为我进食祷告。那我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对我这样子而已，就是我们教会当中有他敬爱的长辈，他也会说我这个礼拜要来进食祷告，他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所有的长辈都很爱他。
那钟老师一路走过来哦，你现在非常的健健康康的一个人，
对，
然后家庭幸福很美满，你们也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这一切哇看起来好像很完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想象过去走过这么大的一个患难，这么大的病痛。那我想话说从头啊，谈到您小时候的一些家庭背景，因为生父生母的关系，那个时候爸爸因为身体类风湿性关节炎，你的生母要常常的照顾他，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个时候你们本来是住在南部嘛，
对，
那你就被过继给伯父跟伯母，就到台北去生活。那个时候你才大概
要上小一，
是才七岁嘛。当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说其实心里面是很难过的，不愿意的，但是总觉得好像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
对，
就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在基督信仰当中，这些可能曾经有的一些埋怨，神怎么样医治你？
在这个当中，我当然在心里面会常常说，为什么是我来？那为什么好像妈妈比较不爱我吗？还是怎么样？可是当后来我慢慢长大以后，并不是这样子。我的亲生妈妈他其实不是很常打电话给我，我后来知道是因为他希望我能够早一点休息，因为我常回家都很晚了，然后他就会说我不敢打扰你，我怕你要睡觉了，怕你要休息，然后就会打电话说你赶快吃饭，因为他都知道我到九点十点才下班然后吃饭。然后那时候小朋友上小学国中刚好，我都是下了课才开始做便当，所以妈妈都会怕我太累，所以他说常常是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因为礼拜六我大哥上到晚上九点多下课，所以妈妈都很舍不得，她说你有空就赶快睡觉，你有空就赶快睡觉，妈妈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后来长大以后，其实我后来其实已经不是埋怨，而是很心疼我的妈妈，因为自己有孩子知道妈妈要跟小孩分开其实是一件非常不舍的事情。现在看到我妈妈，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对她很好，像这样子的感情我也会在小孩身上，我希望说我跟他们就像朋友一样，我也需要跟他们一辈子在一起。
之前文妮姐你有谈到，在小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跟你的亲生父母通电话的时候，还要偷偷打电话给他们，顾及到你的养父母的感受。
对，
是，我想那是一个，哇，怎么这么复杂，我年纪这么小，我就要去面对这么艰难这么大的一个课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回头再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小时候真的是会忍耐不住，很想去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就买一张车票偷偷坐回去，可是我在想说这后果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我都忍耐住了。所以我其实这个偷偷流泪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棉被里面哭，半夜会哭，因为实在是太想自己的父母亲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就是透过祷告，我小时候曾经会有个念头，我会想说好难过，我真的好想跳楼，我会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会想到我的父母会很难过，他们是爱我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不能照顾我，所以我就会忍下来说不行，那但是我一定要很乖，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他们看到我他们很高兴，而且他们要以我为荣。
所以很痛苦的时候就是祷告，
就是、
也是流泪祷告。
对对，然后小时候要跟妈妈见面，因为阿姨住在台北，所以妈妈有时候会来台北，我就会偷偷打电话跟妈妈约早上见面时间，我明天要上学，那你早一点来学校，我们早上约6点半见面。那其实那时候像我妈妈有时候会想说那来台北可不可以带我出去，可是我的养母会不是很开心。有一次我的姐姐跟妈妈一起出去，然后我们要回家，那她晚上因为太晚了，他没有要回南部，所以想说在我们家住一晚，可是我的养母他没有帮我开门，他就当着我的生母面前他没有帮我开门，我妈妈好难过，我的生母非常的难过，他觉得他带我出去我回来反而被骂。我想他每次要走我他也都是怕我会被骂，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都是偷偷的，就想算了，我们也不要去伤害这边的妈妈，因为他也不是不疼我，而是我讲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我后来都能够体会，或者是怕失去，结果他做的一些事情手段手腕反而是反效果。就包括我后来交男朋友就是我先生的时候，我妈妈也曾经把我扣留在家里，就不让我出门，这样我就一直待在桃园，就不让我回台北，我就上学出门，然后还派一个人跟我回家这样。
是，
然后电话装窃听器，
所以其实养母真的是还蛮没有安全感的
齁，
非常的害怕失去，因为好不容易得来了这个女儿了，很害怕会失去这个孩子，所以她也会很害怕你跟你的亲生母亲见面了。我想这个是因为害怕失去哦。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慢慢的去了解，听文蜜老师你分享哦，我总觉得小时候好像特别压抑，因为你不能够情绪爆发出来，你必须要压抑，
没有办法压抑，而且不太能讲。比如说我要跟我亲生妈妈讲，我也会怕她难过。对，那我要跟这个妈妈讲什么呢？我一定是会被骂呀。也想到有一次，就是是我的堂姐带我回来，我在车上，想到我要离开妈妈，我就开始掉眼泪，一直哭，我就一路哭回台北。然后刚好堂姐跟妈妈提到一下，说我在车上哭，然后我妈就很不开心说，你离开那边为什么要掉眼泪，为什么要哭，他说你一路哭回来，其实他就是很不高兴说为什么要难过，他觉得你回到父母这边
他没办法理解，
对，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之后就知道说我在他面前不要有这样的事情让他看到，因为他也心里一定很不开心，他觉得其实那不是说我不爱他们，而是说我在跟自己的亲人分开的时候我一定是会难过的。
是是，人生有两种痛苦，一个就是肉体上面的生病的痛苦，我想另一种呢是来自精神上的折磨，情绪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小时候你要这样子压抑，但是你觉得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觉得神的爱怎么样释放你？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说其实妈妈是爱我，只是她的方式是不对，那我想爱都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方法，但是她也从小也是他带我去教会，所以也是他带我领受基督的这样子的爱，所以他其实他讲出来会是常常跟我说你要怎么样，好，那你要去教会，那你要帮助别人，他也是这样教导我，只是我觉得面临都是人的时候就很难跳脱出这样子的范围。 我觉得对我的养母之前在那段过程当中，我当然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其实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只是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没有不爱你，可是他的反弹就是很大。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年我们没有讲话，直到我结婚，直到我结婚的时候很妙的就是我爸爸本来也是很反对，可是当我哥哥要结婚的那一天，其实之前我已经先公证结婚了，那我就会写信跟他们讲，当我哥哥要办婚礼这一天，我的爸爸就打电话给牧师说他希望我跟哥哥一起办婚礼，他说要么就两个人。我爸爸是个性非常非常硬的人，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那天是这样，而且是打电话给牧师，因为他平常没有去教会，他不去教会的，但是他是只是认识牧师，所以当他有这个举动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想说怎么会是由我爸爸打电话跟牧师讲。
其实你跟宜仲哥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在品格上，所以你说我没有做错事情啊，我也没有故意要做很叛逆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养母他生命中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对待你的一些方式就好像有一点扭曲了。后来你们怎么关系破冰的？
这个一直到我们12月的时候是公证结婚，到1月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要谈我哥哥的这个婚事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他希望我们回去，然后求得我妈妈原谅，所以我们两个就回去跪就是妈妈叫我们要跪下这样，然后我跪下，但是我现在要跟着我跪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是他也就真的这样跪下来。其实在这中间过程，我妈妈并没有说马上就接受我们，但是她中间就慢慢慢慢的，直到我怀孕，然后我们中间过程就是打电话啦，那当然还是一开始不是那么的热络，可是慢慢的妈妈发现说其实她并没有损失一个女儿，
还多了一个儿子哦。
对，
母女之间的那个爱就慢慢慢慢的恢复了，关系也慢慢破冰了。
是，
感谢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所分享的故事是钟文蜜老师的生命故事，她一路走过病痛，走过原生家庭的高山低谷。那么文蜜老师，我们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就着你自己走过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我想人在一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不要怕，就是勇敢的去接受，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信心，常祷告，然后真的就是要学会交托，因为很多时候成就不是在人，而是在神。
我也想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可能现在有很多的人也处在这个水火患难当中，可是我们好像有一个盼望，知道说这个患难的出现是为了要带领我们去到丰盛之地。今天非常的感谢你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
谢你。
谢谢。
我是英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感谢钟文蜜老师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钟文蜜还处在病痛当中时，他靠着基督信仰勇敢地走过来。我想到基督徒作家杏林子写了一本书，感谢玫瑰有刺，他提到玫瑰花芬芳美丽，但谁会喜欢它的刺呢？然而玫瑰有刺就像另一种祝福。杏林子认为，在压力中我们被迫提升成长，在苦难中我们学习谦卑忍耐，在刺伤我们的环境里，我们闻到磨练后淬炼出来的那股芬芳。确实，生命里面总是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苦难发生，或是环境的不如意使我们气馁，甚至有让我们心烦的人， 而这些人事物就在你我身边。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时，但求上帝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所面临的挑战。我非常喜欢圣经里的一节经文，它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不要忘记上帝的爱。这是在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现在我们就可以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依靠。他必定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充满爱、充满希望的人生道路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钟文面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总共有2片。如果你听完故事后很感动，也希望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钟文面老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使用智慧型手机，欢迎使用 LINE 点选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非常方便每一天的来收听节目。最后感谢钟声音乐侍奉小组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赐福与保守，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